美国将会外交抵制东澳，世维会呼吁各国政府跟进，不要给中共自我漂白。拜登表示，明确支持台湾关系法，由台湾自己做决定，放弃对中共依赖，澳洲重金发展科技维护国家安全，德国呼吁分散出口市场，国际学生将会返校，澳洲大学紧缩反外国干预规定，韩国要变天，最大在野党候选人民调大胜执政党对手，北京要扩编民间监控组织。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18号礼拜四，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华盛顿邮报引述多名消息人士表示，白宫近期将会宣布拜登和其他政府官员都不会参加北京冬奥，拜登政府将会告知盟友这个决定，会让各国自行决定是否跟进。跟住17号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呼吁各国政府亦都采取同一立场，不要被中共政府利用东澳对其种族灭绝暴行自我漂白。该组织发言人迪里夏提指出，尽管早已经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共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但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对此始终无动于衷。时评人蓝雪认为，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原始意义是和平、人道和对神的信仰，中共体制之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包括各种各样的人道灾难、违反人权的事情，甚至是种族灭绝、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以及对所有的宗教进行全面的迫害，这些都是完完全全彻头彻尾的与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的。可以说在北京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根本就是对奥林匹克精神最大的亵渎和讽刺。美国作为西方国家的领袖，如果能够带头做这件事情，能够对西方各国的集体跟进有一种促进的作用。目前已经有多个国家和团体表态抵制北京冬奥，包括全球最大的跨国工会组织，代表160多个国家的2亿多工人的国际工会联合会，11月9号明确表示反对北京主办2022年冬奥会，批评国际奥委会对中共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视而不见。这样而家如果在美国的带领之下，各国的政府亦都表态抵制北京冬奥，对各国的体育界会有何影响和意义？蓝瑞认为，他起到了至少两个层面的教育意义，一个是对西方各国那一部分，对中共仍然抱有幻想的那一部分人士，特别是商业界仍然主张到中国去赚钱的那部分人，对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和触动，另外亦都会对中国社会的中国民众起到一种唤醒的作用。迪里夏提表示，期待欧洲联盟各成员国能够展现强硬立场，对北京冬奥进行抵制，能否阻止中共政府种族灭绝罪行，取决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拜登16号在新罕布夏州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拜习会上是否在台湾议题上取得进展，拜登说，是的，我们非常明确地表明支持台湾法，它是独立的，由它自己做决定，我们不鼓励独立，但鼓励他们完全按照台湾法的要求去做，这个是我们正在做的，让他们自己决定。而中共官媒央视将白宫的声明无端多加美国不支持台独的字眼。17号台湾立法院党团书记长蔡适应表示，今次拜习会很充分表现出美国对于自由民主的捍卫，以及对美国的友邦、民主同盟价值的支持不容怀疑，反而是中共借助官媒搞大外宣，将别人没讲的说话加到新闻稿里面。为了斩断对中共依赖，澳洲重金发展63项科技保护国家安全，而德国官员呼吁德国必须分散出口市场，降低对北京的依赖。17号澳洲总理莫里森宣布，在未来10年内将会着重投资63项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科技领域，包括医药、网络安全等，以避免被战略上的对手控制。这项政策被外媒视为反制中共的手段。据路透 透社报道，莫里森表示会优先投资九个领域，包括基因工程、病毒与疫苗技术、5G 同埋 6G 网通科技、人工智能等。澳洲正与理念相近、民主自由嘅盟友密切合作当中，以确保全球科技嘅规范同埋规则符合民主自由嘅价值。澳洲政府近几个月嚟已经承诺，将会花费上百亿澳元，以现代化并活络国内经济为目标，刺激制造工业发展，包括原物料、重要金属，同埋发展低碳排放嘅绿色工业，希望能够斩断对中共国嘅高度依赖。同日17号，德国卫生部长史巴恩亦都表示，德国过于依赖从中国进口嘅口罩同埋医疗前驱物，应该分散出口市场。德国同欧盟应该透过同加拿大等其他国家同地区达成更多贸易协议，嚟减少对中国嘅过度依赖，致力组建德国下一届执政联盟嘅三个政党喺中共问题上仍然存有分歧。六党共同主席贝尔伯克建议，针对中国进口产品实施更严厉嘅壁垒，以防止倾销，并抵制低劣嘅环境标准同埋侵犯人权嘅行径。而有望出任德国总理、中间偏左社民党嘅萧尔茨嘅左右手曾经暗示，同中共有更密切商业关系嘅萧尔茨可能会延续默克尔嘅重商主义做法，将商业利益置于道德考虑之上。澳洲今个月初重新开放国际边界，数以十万计的国际学生将会陆续返校。澳洲表示已经紧缩大学的反外国干预规定，防止出现校园自我审查和秘密转移敏感技术的事件。国际教育是澳洲第四大出口产业，中国是最大的来源国。路透社报道17号，澳洲内政部长安德鲁斯说，反外国干预指引可以保障大学院校和学生避免受到敌对的外国行为者和情报机构的侵扰，各界已知他们会锁定敏感研究、钳制辩论并威吓外籍学生。澳洲的各大院校将会判定哪些教职员工需要接受检查，厘清他们和外国政府或者企业的关系。人权观察6月时曾经表示，澳洲各大专院校因为中国学生人数众多，塑造了自我审查的环境，讲师会避免批评北京当局，中国学生亦都会因为怕遭到骚扰而噤声。澳洲更新版的指引提及的个案研究让人想到中共，一个案例是北京当局2019年起在澳洲校园骚扰香港抗议人士，另一宗涉及某国领事馆曾经施压一所大学撤回关于 COVID-19 的学术文章，只因为这一篇文章令这个外国政府感到难堪。澳洲2018年通过首个反外国干预法，将外国干预定义为高压、秘密或者贪污性活动，引发与中共的争端。而在传媒16号播出的中国崛起节目当中，澳洲国防部长达顿说，澳洲收获大批情报和证据，显示北京在该国的越洋行动非常积极。澳洲国安机构掌握的情报数量以及中共日趋明显的战略方案一旦曝光，会让澳洲人民感到震惊。达顿表示，澳洲2018年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一事激怒了中共，亦都让双边关系逐渐恶化，但现在看来这个决定绝对是正确的。此前有传媒问，如果中共武力攻打台湾，澳洲是否会参与这场战争加以阻止？达顿表示，如果美国出手捍卫台湾，澳洲必将跟进支持。韩国预计明年3月9号举行下届总统大选。中央日报17号报道，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人尹锡悦的民调支持率正在持续上升，首次过半，大胜执政党对手近 18%。13号至14号，民调机构对1000名成年人实施总统选举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假设朝野一对一对决的情况之下，尹锡悦的支持率是 52.7%，同执政党候选人李在明的差距已经拉大到误差范围之外。另外，在包含其他政党候选人在内的多方竞选情况下，民调结果显示尹石月的支持率为47.1%，同样远高于李在明的30.5%，差距亦都在误差范围之外。尹石月历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长和南韩检察总长，曾经指挥调查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门和前总统李明博贪腐案，将两名前总统送进监狱。三月他辞去职务踏入政界，11月5日他被在野党选为下届总统候选人。法新社17日报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指出，将中国、俄罗斯等八个国家列为令人关切的国家，因为他们从事或者纵容侵犯宗教自由，这些侵犯具系统性，正在进行当中，而且极其严重。其他列在侵犯宗教自由黑名单的国家包括缅甸、阿纳特里亚、伊朗、北韩、巴基斯坦、沙地阿拉伯、塔吉克和土库曼。17日，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向美国国会递交的年度报告提出一系列有关台湾的建议，包括建议国会应该在美国对台军售上授权和拨款，资助在印度太平洋地区部署巡航导弹、弹道飞弹和其他武器，以及增加监视经费。报告说，一旦中共将美国的战略模糊政策诠释为武力犯台，不会遭遇到美国迅速或者果断的回应，这种缺乏清晰度的美国政策恐怕会导致丧失威慑力。曾让不少艺人落马的朝阳群众、西城大妈等特别组织近日再传要扩大编制。据大陆传媒消息，北京市官方16日宣布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每个社区建立不少于两个品牌组织。根据这项方案，到2023年，北京市将会逐步实现城市社区平均拥有不少于15个社区社会组织，农村平均拥有不少于8个。此前新华网曾经发文颂扬朝阳群众的神通广大，从2013年8月开始，朝阳群众一路高歌猛进，战绩连连，一批红人、艺人和名人因为不法行为相继被朝阳群众举报，后来被警方查处。2016年11月，朝阳群众成为央视2016年度法治人物候选。如今朝阳群众已经有自己的官方公众号百科词条，是拥有140,000人实名注册的庞大组织。不过民间不禁质疑，表示过去几年朝阳群众举报多人吸毒、嫖娼，但却从未见过任何官员因为朝阳群众举报而落马。朝阳大妈亦都从未举报一个贪官，只是盯住群众。根据朝阳官方介绍，朝阳区面积470多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就有近300人，属于这个神秘的情报机构。朝阳群众平均每个月向警方提供20,000多条线索。北京除了朝阳群众之外，还有名气相当的西城大妈、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多个神秘组织，而且都是实名注册。在中国自由派人士眼中，这些官方培养出来的民间组织其实就是官方的眼线，监控着大陆民众平时的一举一动。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